面对挑战，走在人生路上，为主前行，领受属天智慧。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，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。
亲爱的朋友你好，我是星源，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。前两集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聊了贾国龙他的判断检房，还有西北开放后厨的伦理争议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尝试把视角呢换一个主角，那就是这件事情的罗永浩。那他说了一句呢，西北预制菜真恶心，一下子呢就炸了热搜。紧接着呢抛出来一个你到底有没有预制菜这个两难问题。最后呢他又说，其实预制菜呢也没有多大关系，主要是你应该让消费者知道这件事儿。这一套组合拳下来呢，真的是把西贝逼的是进退两难。那网络上那段时间呢，有人说这个罗永浩算是为民发声，也有人说呢他的这个话术很厉害，是精通流量密码的舆论高手。当然了，星源个人更愿意倾向于相信呢他只是随便的写了一段微博，尽管他背后有各种各样的技巧，那对他来说呢可能只是一种习惯性的表达而已。那这也让我想到圣经里边的话，舌头在白体里是最小的，却能说大话。看呢，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，这是在雅各书三章五节当中。这里边的舌头呢，或许今天我们也可以把它换成是自己的手指，就是我们打的字。它既可以像锤子一样敲碎虚假，也能够像刀子一样伤人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尝试从三个角度去拆解。那第一个呢，就是罗永浩的话术三板斧到底是什么？第二是圣经如何看待言语的双刃剑？而第三呢，就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如何用自己的言语去为义发声。首先呢，来说今天的第一个问题，罗永浩的话术三板斧到底是什么？我们回头看这件事儿呢，不管是有意为之，还是呢罗永浩他自己习惯性的表达，其实他都是很有章法的。首先呢是污染了一下概念，他用恶心这个词来形容西北的预制菜。就我们都吃过预制菜，能不能用上这个词呢？我估计是用不上。那大家的第一个反应就会是觉得他不干净不卫生，吃了会生病，然后呢把西北的负面印象直接给绑定了。就好像是给一杯清水里边滴了个墨汁，你别管这个水原来是不是干净，但是现在呢看起来已经脏了。第二呢，就是他设置了一个两难的陷阱，就是他问贾国龙你到底有没有预制菜。你想啊，如果这个贾国龙他说有，那就等于承认自己卖的是恶心的菜。如果说没有呢，那不仅消费者不信，而且呢还会得罪了同行。这就像是把人逼到了悬崖边，往左边是一个坑，往右边还是一个坑，你怎么回答都不对。那第三步呢，就是抢占道德高地。他说呢自己不是反对预制菜，而是要让消费者有知情权，还要推动行业的立法。那这下呢就从一个普通的吐槽者变成了为民请义的正义者。就算是有人想反驳他，也好像呢是在跟所有的消费者作对一样。所以这么说话的厉害之处呢，就是他不跟你讲道理，而是先定义问题，然后封锁你的退路，最后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。就好像是辩论赛一样，不去正面的交锋论点，而是先打乱对方的阵脚，让对方跟着自己走。这里边有个关键问题，就是这种带情绪设陷阱的方式去说话，到底是为了正义，还是说充满套路呢？其实不光是我们网络上看到的这些人，我们生活当中也会遇到这种情况。比如说有人想说服别人，他不摆事实讲道理，而是用你不支持我你就是不爱国，你不同意就是没有良心。今天我们也会说你不这样做你就是不爱主。你看这个帽子扣得够高的哈。那还有人吐槽问题呢，不聚焦核心的矛盾，而是用极端的词汇去煽动情绪。那这种言语上的技巧啊，或许能够赢得一时，但未必能真的解决问题。接下来的第二个问题，就是圣经如何看待 言语的双刃剑。圣经里边对于舌头的描述特别多，一会儿呢说它是生命树，一会儿呢又说它是火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言语既能带来祝福，也能带来毁灭。我们先说言语的破坏力。在圣经里边呢有这么个故事，讲的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呢，有十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，回来之后啊，其中有八个探子说，那地的民强壮，城邑也坚固宽大，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，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。他们用不能和太强壮这句话呢，把大家吓得不敢前进，甚至呢想回埃及干脆继续当奴隶吧。最后呢，神发怒，让这代人在旷野漂流40年，没能进入迦南地。你看这个八个探子的话呢，就是污染了概念，也煽动了情绪。他们不说，哎，我们需要想办法，而是说呢，我们不行，用负面言语浇灭了大家的信心。这跟罗永浩呢用恶心跟预制菜联系在一起很像。他不是说预制菜需要规范，而是先给他贴了一个负面的标签，然后引导大家的情绪走向。那我们再说言语的建设性。圣经里边的先知哈巴谷也曾为社会不公发声，但是呢，他的这个方式跟八个探子完全不同。当时呢，犹大国充满了罪恶，哈巴谷向神祷告，耶和华，我呼求你，你不应允，要到几时呢？我因强暴哀求你，你还不拯救。他没有用极端的词汇去骂街，而是坦诚地说出自己的担忧和困扰。最后呢，还靠上帝的带领，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效力，田地种不出粮食，圈中绝了羊，棚内也没有牛，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哈巴谷的发声有三个特点。第一是讲事实，他说了犹大国的罪恶。第二呢，他是有同理心的，他为百姓担忧。第三，有盼望，他信靠上帝。这才是真正的为义发声。他不是用言语攻击人，而是用言语指出问题，寻求解决，还要给人盼望。圣经里还有句话，温良的舌是生命树，乖谬的嘴使人心碎。温良不是软弱，是有力量却不伤人。而这个乖谬不是直率，是用情绪代替了理性，用攻击代替了沟通。网络上我们常常会看到类似的评论，就是呢，他们会用各种形容词，然后去击碎对方的形象，然后用两难的问题堵住对方的嘴，但是呢，从来不给出解决问题的出路。并不是说呢，这种说法在任何时候都不能用的，但是我想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呢，它确实并不是一个造就人的发问的方式。好，那既然如此呢，我们基督徒应该如何用言语去为正义发声呢？我们生活当中呢，总会遇到不公的事情，比如说买到了劣质的产品，看到企业欺骗消费者，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是怒怼到底呢，还是沉默不语呢？其实圣经当中告诉我们的是，既不能用恶语反击恶，也不能因为害怕而沉默，而是应该用真理和爱心说诚实话。怎么做呢？有几个小原则或许能够帮到你。第一个原则呢，就是先查验事实再开口说话。圣经里边雅各书1章19节告诉我们说，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。很多时候我们犯错是因为没听完就说，没看清就开骂。比如说有人看到预制菜三个字呢，就说你这个商家太恶心太黑心，但是呢却没有了解到呢，其实这些菜可能是符合一些标准的，或许呢已经成为了一个行业的普遍做法，所以呢听到这个吐槽就跟风，却没有考证事实的真相。比如说西贝这件事里边，我们可以先问他的预制菜到底是否符合标准，那这么高的定价到底包含了哪些成本，消费者的知情权，这个知情的范围是什么，先把这些事呢搞清楚再去发声也不迟。基督徒的发声应该不是情绪的发泄，而是真理的见证。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应该基于事实， 而不能像风中的叶子被情绪吹得东倒西歪。第二个原则呢，就是不攻击人，只针对问题。在罗永浩的话里边呢，有个问题就是稍微带一点人身攻击，他没有直接发微博说西贝的预制菜呢需要改进，而是说西贝的预制菜恶心。他不说贾国龙的角色是有问题的，而是把贾国龙逼到了一个要么认怂要么说谎的境地。当然了，这也怪贾国龙的反应，我们之前也说过了。不过圣经里边告诉我们说，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免得你们被论断。我们批评的是不公的行为，不是人的品格。要反对的呢，是错误的做法，也不是人的本身。比如说，我们看到了企业欺骗消费者，应该说呢，这种隐瞒预制菜的做法不对，伤害了消费者的信任，而不是说呢，啊，这个老板太黑心了，真是没良心。前者呢，是针对问题，或许能够推动改进，而后者呢，是攻击人，容易引发对立。就像是耶稣批评法利赛人，说他们是粉饰的坟墓，外边好看，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。但是耶稣批评的是他们的表里不一的行为，而不是他们这个人本身。耶稣依然希望他们可以悔改。第三个原则呢，就是发生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，不是为了赢过别人。基督徒发生不是为了赢，而是为了让正义彰显，让问题解决。就像是先知拿单，当大卫犯了罪呢，拿单没有直接骂大卫你就是个罪人，而是讲了一个富人抢穷人羊羔的故事，这让大卫意识到自己错了。拿单的目的不是赢了大卫，而是让大卫悔改归向神。那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如此，当我们买到有问题的产品，不是先在网上骂街，而是先跟商家沟通，指出他们商品的问题，先给我们自己一个说法。如果我们看到行业乱象，不是煽动情绪，而是理性呼吁，我们需要更明确的标准，需要更多的监督。那这种以解决问题为目的的发声呢，是真正有力量的，它能凝聚共识，而不是制造对立。圣经里边的智慧，用爱心说诚实话，用智慧解决难题。我们的言语不需要犀利，但我们需要真诚，不需要套路，但需要真理。因为我们知道，我们说的每一句话都要向神交账，都要为荣耀神而说。好，那今天的新闻暂时跟你聊到这儿，明天呢，我们来聊一聊消费者的愤怒，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对高价预制菜的反应这么大。这种愤怒背后藏着哪些社会心理？圣经里又有哪些关于情绪管理的教导呢？敬请留意明天的天路男星课。我是星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
芳草比枯干，花朵比凋谢，唯有主的话永长存。芳草比枯干，花朵比凋谢，唯有主的话永长存。芳草比枯干，花朵比凋谢，唯有主的话永长存。芳草比枯干，花朵比凋谢，唯有主的话永长存。